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塔图科技的创办人张维峰 Jerry 来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客户精准广告的投放技术，还有可能在塔图他现在有扩展到东南亚的一些心得。我们欢迎 Jerry。
Hello，Hello， 各位 ，Hello， 大家好。那我们是塔图科技，那我们一直以来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这市场大概已经快十年的时间，然后都是专注在于数位广告的技术和投放。早期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我们一开始不是做广告的，我们一开始其实是做图片标签，
是、
就是像现在 Pinterest 的那种，就是图片标签那种东西。但那个时候其实没有 App， 也没有那些东西。那只是那时候我们刚好弄到了商品这一块的标签，所以慢慢的意外的就是我们在跟 Now News 然后合作，我们就在下面开了一个版位，然后那个版位下面就是我们就自己就弄了一个，就是把商品全部放在下面。然后看让点进去以后如果有转换，我们就可以收到那时候像雅虎购物那时候就会有一些 rebate 回来，
对
对，这样的一个方式。那那时候其实没有人在商品上面用成这样一个一个商品的那种形式的广告，
是
那时候全部大家都是用 banner 的方式。那我们那时候就是意外这样子切入，哦，原来这样子可以去做这种广告。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做这种比较商品类型的广告，然后切入这个市场。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从电商开始，因为我那时候其实电商是最难做的一块，然后他们非常讲究成效，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抓到，欸，我们开始跟电商去保证成效这个东西，就是那时候就大家都还在用 CPC， 就是一个点击收费或是曝光收费的年代，那我们就是说，那我们就是真的转换了我们才收费，然后我们就这样意外打进那个时候一些比较大的电商客户，然后就慢慢的这样做起来。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再行销是什么东西，什么是 DPA 啊这样的一个广告形式，然后就慢慢的一直切入这市场到现在。对，所以我们到现在一直都是以成效型的广告为主。
那我想要问一下 Jerry， 什么叫做成效型的广告？
成效型的广告其实意思就是我们有时候都会跟客户，像电商来说，电商最常用的转换就是用 GA 嘛，
对对，
就 Google Analytics。 但是用这东西我们就会直接去看说，哎，我们广告带进来的，然后 UTM Source 是带 Take Two 的，然后有多少个转换，那有多少个转换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转换的数量来收钱，比如说一个转换多少钱，然后200块300块我们就直接收着。所以我们等于是做了一个跟客户对赌的一个成效保证，因为如果我们的广告成本高于这个价格我们就会赔钱，但是只要低于这个价格我们其实就可以持续做或赚钱。
了解了解，
这是在市场上之前是没有人在做的这样。
了解，塔图科技一直以来都是以数据分析或是广告的投放作为可能转换率和过去的传统广告的差异，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嗯，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早期的时候，大家其实那时候都是在说，就是做广告成效都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就是素材啊 CTR 好不好，或是这个素材好不好，还是带进来 CPC 便不便宜，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广告成效就是说，哎，我的跳出率怎么样之类的。但我们会直接去跟客户看最后的结果，然后结果就是比如说 GA 上的这些实际带进来的数字，那有没有带出成效来，如果没有转换，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就是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效。所以这样的一个沟通来说，其实非常注重每一个细节，因为这细节上面就包括说，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客户他们连就是 Facebook， 现在大家很普遍都知道要签 Facebook Pixel 这些像素嘛，那你才能做成效。可是在早期的时候大家连这件事情其实都没有在注意，或是他把 Pixel 放上去但其实都是错的，那我们就自己有工程师，我们就去帮他把这一块全部做好，确认比如说我们的 Product Feed 就是产品目录这边都是正确的，然后数据也都是对的，然后像素触发的每一个触发节点都是对的，然后我们的投手就可以根据客户的转换的每一个环节去跟我们的工程师约定说，我们要用哪一些当做我们的成效节点，然后去抓每一段转换的节点，这样去跟客户沟通。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功，因为我们光是在做广告之前检查客户网站上的所有这些流程，
是
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检核表，就像素啊或是就是产品目录好不好啊，它的转换购物车是不是正确的，那我们测试下单这边都有没有对，然后还有我们要拿客户之前的一些广告数据来做比较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在这方面的一个跟大家比较差异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等于说你会建议说就是大家是从传统的思维去下广告，还是就是比较新的思维，就是在各个节点或甚至所谓的可能是用更多不一样的一些广告工具去做广告的操作？
我会现在比较建议，就是因为在比较早之前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其实可以一套就是 Facebook 打到底，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现在来说已经没有那么适用了。像以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客户这边的广告占比，其实像 Google 或其他渠道已经占到了可能 50% 以上。那 Facebook 还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只是它没有像过去一样那么万能，就是什么都可以做。那再来是过去的时候，其实大家有一段时间是大家不太重视转换，但现在来说就觉得有点太重视转换，然后会忽略掉很多其实那个节点是应该是有帮助成效的，但它不是直接转换，但是大家忽略，大家只想看到GA上面最后的那个转换成效，但是GA上面那个最后的转换成效会受限于譬如说第三方 cookie 的关系。像我举例来说，就是像大家如果有去看GA的话，你会发现像iOS 现在你把它拆开来看，你会发现它的新客比非常多。那这新客比非常多并不是因为你带的新客量比较好是什么，是因为 iOS 上面的 cookie 就是重置的非常快，现在可能一天或七天就会转换掉了。
对，
但是 Chrome 现在可能还可以接受两年的时间这样子，或是半年到两年时间，那这就会造成你数据上的一些落差。但如果大家如果用这个东西去当最后的转换的一个归因的话，很容易会有一些错误的想象，或是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成效。
欸，那刚才讲到 cookie， 我就想要问一个，就是之前一直在讲说无 cookie 的时代或是无饼干的时代，那它对下广告或是对数位广告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OK， 那 cookie 的这个是可以分两个，一个是第三方 cookie， 然后还有一个是第一方 cookie。那第三方 cookie 的意思其实就是过往其实所有的广告商都一样，就是我们要做广告的时候，我们最好去追踪就是我们有一个共通叫做第三方 cookie， 那我们会把所有的数据全部都倒在这个第三方 cookie 上面去记录，这样所以这个人去过 ABCD 四个网站，但我们都可以知道全部记录在这个 third party cookie 上。那现在的困难就是这个 cookie 已经越来越短了，也就是它可能没办法储存那么久，它可能一天三天就消失了，所以你就比较难去做到跨站的一个追踪，这个才是大家比较会挑战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就开始 focus 在第一方 cookie 的部分，所以说第三方 cookie 其实现在大家还是有用，只是它的周期有效度越来越短，就是从过往半年一年，那现在可能就是只有一天三天的时间，你可能就要很快去追踪到它，所以它的成效确实就会越来越差。那现在大家就会比较 focus 在譬如说很多客户都会开始做 CDP， 然后做收集譬如说你的 email 或者是你的电话，这些个人的 identity 其实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
对，
然后用这些东西去辅助你的 cookie， 然后再去做 ID。 像我们自己会做就是我们会去找 universal ID， 就是我们自己会内建一个我们自己公司的一个 tech2 的一个 universal ID， 然后再去 bundle 各种不同的不论是第三方 cookie 第一方 cookie 或是其他可以识别的一些像是它的萤幕上的 fingerprint 这种东西这样子。
了解。欸，那可以跟我们举一些塔兔的广告投放然后让一些电商销量大增的一些产品吗？
OK， 那这个部分其实还是要回归来说，就是我们觉得广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加速放大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影响你投放或是影响你商品销售最大的一个因素。对，因为所有东西还是回归到你的电商本身的产品好不好，有没有切对市场，有没有找到受众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这些东西都对了，那广告这地方就是一个快速可以帮你加大放大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的优势在于说我们会帮你放大的比别人可能是你自己投或者是比别的广告商投放来说更有效率。那可能大家帮你放大的人是 70% 的速度，我们可能可以帮你放大到 90% 以上的一个有效度。然后再来是我们会去看它广告上面的一些配比，就是譬如说如果它今天就是一直 focus 在 Facebook， 我们会建议它譬如说在 Google 上面可以尝试什么广告，然后或是像最新的 TikTok 这些相关的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去帮助它整个广告去加速。那只要这些都对，其实这个上面就可以卖得很好。像 这个去年疫情来说好的举例，像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很多综合性电商很明显就是防疫相关的商品就是随便投就是随便卖，
对，
然后我们有一些像童装的就是你在过年前就一定说是最好，那我们只要抓到那些电商其实特有的一些淡旺季，然后还有譬如说双十一你是一定要做准备的，
对，
然后这些还有周年庆的时间还有过年圣诞节，那每个节庆和那些时间抓好，其实只要他产品对应该就很容易可以把这广告投出去然后或放大，
所以等于说在广告投放还有一点就是要看时机点，
对，时机点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你的商品族群是对的，可是时机点也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你没有办法每个客户上面来说你不可能是一年四季就是全部都是这样平均这样子一直投一直投，它其实是会有一个淡旺季很明显的，尤其各种女装也是，女装我们都会看到譬如说像它就是换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商品就是会卖的比较不好，那像童装类就很明显是过年的时候，还有像一些食品类的，像如果它是冷冻的食品那就会有像什么端午啊，零食类就是像中元，然后再来就是过年前，那这些就是他们的大的旺季。对，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市场上有其他跟你一样就是有点像是在做就是成效型广告或者是广告投放这一块啊，你怎么去看就是这样的竞争这样？
OK， 那我们其实一直以来就是都是一直在追着看着国外的这些商品或者这些很厉害的公司然后再走，或是去调整我们的产品方向，像我们很早期的时候，那时候就现在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有一间叫 Creatio 的公司嘛，就是一家法国的就专门做再行销的一个公司，可是我们大概在八九年前其实我们就知道这家公司的存在，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好奇就一直去研究他们到底做哪些事情做什么事情，然后还有去很深入的研究，像当时还有一家印度的叫做 Vigery 的公司也是类似在行销，但是现在就是有点也不在市场上，对，那我们就根据这些厂商然后我们就去看哎，我们到底有什么差异，那至少在台湾有一个差异是我们就是我们的服务和在地上是一定是比较好的，因为在沟通上面跨国公司上面的沟通其实没有那么的那个，他们比较像一个平台，那你就可以就是根据这个成效去做投放，但我们就会增加了多比较多的沟通在这方面，然后再来是我们会去增加我们不同的渠道上面的一个布局，就是不同的新的渠道，只要新的渠道或产品进来我们就会去尝试或去串接。
那我想要问就是 Google 的购物广告然后跟个人的动态的一个产品广告的差别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就是个人的动态的产品广告的效果会是比较好的呢？
OK， 因为其实我觉得个人动态或广告 DPA 这东西其实应该来说 Google 和 Facebook 都有，那 Google 后来还有多了一个东西就是购物广告，那Facebook 这边的一个 DPA 的话其实是因为过往它最能帮助你解决的就是你的素材疲劳的问题，因为你可以每个人就是产出来的那个商品那些都是你看过的或是你喜欢的相关类型，那你就可以不用一直在那边就是更换广告，那过往这东西也只能投放再行销，但其实现在也都可以投放新客的部分，那你可以拿它去投放一些Facebook 帮你算出来一些新的一些受众，跟 Google 广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是 Google 广告其实有一大部分是你还是要结合你的搜寻意图，因为你的搜寻意图是譬如说想要找这个产品，那下面就排出一排，它就有点像以前过往我们在比价网上面然后看到我们要找一个商品，那就看到哪一个东西比较便宜或是刚好跳出来，那就会在下面地方第一个推荐给你，那我觉得这购物广告就可以帮你在就是首页的地方就直接帮你带进去这样的客户，但是你的商品形式或什么会建议会要更多一点，就是如果你的商品数越多其实理论上成效应该会越好，因为你的搜寻量会越大，那如果你今天商品只有可能三个到五个然后又没有那么知名，那做购物广告其实就没有那么的来说有效，那再来是购物广告其实现在也衍生出来就是它其实有一个东西叫 Smart Shopping 的一个 campaign 就是 SSC， 那其实它就是把购物广告再放大，就是我如果今天首页出现给你的这个东西就是搜寻的购物广告，但是它同时你在逛网站的时候还是会出现旁边有一些 banner， 那它上面一样有一个一个商品，那那东西其实很多也都是购物广告投放出来的，所以它现在已经是combine 起来，然后现在他在 YouTube 上面也是就是也会把购物广告这东西带到 YouTube 上面的那个版位里面，那他就会变成一个可以 reach 很广的一个广告形式，那 我们目前勾广告是我们一个在电商上面蛮主要的一个主力，就是这个东西。那之后这个勾广告其实他们也会开始就是跟比如说虾皮啊某某这些开始有这样的合作，那我们也对这非常期待这样。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刚刚 Jerry 有提到素材疲劳这个词嘛？那如果说对素材疲劳的话，因为我知道其实有时候在下广告要一直更换素材或一直做一些 AB testing， 那要怎么样可以做到更好的素材，或者怎么样可以给听众说，欸，素材疲劳的话怎么去让它比较不这么的疲劳？
OK， 素材疲劳的话，其实我们觉得素材疲劳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是大家很困扰的一件事，而且其实我觉得广告上面素材应该占的成效占比，我觉得影响程度有到可能 40% 甚至 50% 以上。这是因为所有的这些平台的演算法都是会以成效越好的素材露出越多，它其实收益就会越高这件事情来当做基准，所以你的素材好是一定必备的。那素材好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有点之前的时候我们有些客户合作起来就是太注重于就是它素材上面一定要怎么样，或是一定要很美化或是什么的，但其实我们自己测试出来会发现，欸，其实没有，就是你有时候一个很特别就是比较简易或是不经意的素材其实都可以造成很好的效果，只是大家有没有要去尝试。譬如说如果你今天拍了一个影片，我可以把它分成几秒钟的短影片然后再去做投放，其实效果又会不一样。或是我今天有一个比如说两分钟影片，我可以把它截出来比如说只剩下20秒然后再去投放，其实你根本不用再去产一个新的素材，你就可以去做到素材的多元性。然后你也可以比如说几个像 Facebook 有提供像是那种轻影片的方式，就是我把几个素材变成一个 slide， 或者是我就直接用成 DPA 的广告形式，那这些都可以相对性的去解决素材疲劳的一个问题。
了解。所以等于说素材还是在广告投放中是很重要的。
对，素材还是非常重要。
那接下来就是技术了嘛。
对，
就是硬底子，如果说你的硬底子还是强的话，其实还是有办法去做到很强的广告投放，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在广告投放这边，其实我觉得技术这边来说，除了受众的选择这些，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一直抓就是 Facebook 和 Google 这些最新的产品和最新的演算法，然后他们自己也都会一直在调整这些东西，包括譬如说他们的像素每次都会有新的一些可能串接的方式或是一些新的东西。举例来说，好，去年开始就是 Facebook 不是推了一个就是 Conversion API 嘛？
对，
那就是为了隐私权政策，那 Facebook 因为这样子他需要有人帮他把资料从 server 端打过去，他就不会在前端浏览器直接被拦截下来。那这个方式确实有可能会帮助资料收集上面多了可能 10% 到 20% 的一个差异。那像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一直去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去了解。像那个时候我们在做 Conversion API 的时候，我们也是最早的一批厂商在做这件事情。还有像当初购物广告刚来台湾的时候，其实2017年我们就是 Google 第一批，我们就是做尝试这样的一个广告形式的一个，那我们也会去，甚至我们会直接帮他把所有的商品直接用 API 的方式打上去。因为我们有些客户他可能商品数有上百万件，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及时更新这件事情，那就会需要一些技术和硬底子的方式去帮客户完成这一段的串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一直跟随这些技术，这些其实是还蛮重要对我们来说。
了解。欸，那我知道其实在广告啊或是网站 SEO 或是更多更多不一样的广告渠道出现，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广告方式或是什么新的广告方式可以介绍给我们听众吗？
OK， 那第一个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过往我们的想象广告就是投放或是我们就是一个露出的地方展出，那这样就是一个广告。可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在现在这一个时代，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能变成你曝光一个渠道，包括你的社群媒体，那很多电商就开始用直播的方式嘛，然后或者是他们会用团购，我觉得团购也是一种很好的渠道曝光，或是现在就是大家最爱用的 KOL 都是一种曝光的方式。那我觉得除了这些很多元的以外呢，我觉得自己以广告纯广告商品这边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些蛮有趣的东西，就是像最近这两年比较特别，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我们像我们有跟那个 The Trade Desk 合作，它是一家美国的一家 DSP 公司，那他们就现在就是在联网电视这边做得很好，也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可以慢慢的用就是 programming buy 的方式去购买，比如说机上盒的这种广告，它会是出现在电视上的。
对，
然后用竞价的方式或什么去 bidding， 就是像 NOD 的广告或者像爱奇艺上面的广告，然后是出现在电视上面。那这个东西现在在国外其实已经很多，那台湾其实现在才刚开始，也就是未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做电视广告投放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开始迈向新的一个投放的方式，就是采用竞价广告的方式，然后直接就用网络上这样就平台就投出去了，那就不用在那边喊档期啊什么这些的方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还有就是户外广告这边的，就是把它程式化这一块也是，就是我们已经有看到就是一些户外广告他们可以开始结合一些资料，那我就可以根据你可能看到的人，其实这个技术之前就有，只是一直都没有那么发展那么成熟，那我觉得这一块也还不错。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像虾皮，就最近 Facebook 开始跟虾皮和 Momo 就这一两年来就是开始跟这些大平台合作，其实提供了这些电商平台的这些卖家其实一个很棒的一个渠道，因为过往你在 Facebook 上你是不可能直接就是去抓到虾皮给的转换这些嘛。
对，
那这一块其实我们其实这块发展的也非常快，就是我们开始有越来越多客户去做这样的一个广告形式的投放。然后还有最后就是像就是 Google 其实这一年来开始提供的就是像那个地图广告，那我觉得地图广告是一个非常适合实体店家来做的一个广告形式，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到它可以提供到最后是一个 store visit， 就是根据你的 Google Map 或是这些的 GPS 的东西，然后带到你的就是店家里面，然后他就提供你说诶，这广告带来多少个到店造访，或是多少人打了电话，就是按了那个 Google Map 上面的电话。那我觉得这东西其实实体的开始有兴趣加入这一个就是数位广告的一个战局，因为就是因为这样的广告可以帮助他们真正去衡量他们的成效，那我觉得这是一些过往比较没有的一些形式。
了解。那我知道其实 Tattoo 它已经在2015年已经进军马来西亚，还有2017年已经进军印尼了，那其实为什么会把东南亚当做第一站，那当地的经营跟台湾有什么样的差异？
好，那第一个是主要是我们那时候在想进马来西亚，第一个其实也有点因缘，是因为那个时候有我们刚好认识马来西亚来台湾的华人，他刚好是知道或认识当地的电商社群，然后呢就这样把我们带进了当地，所以我们一开始尝试其实是非常 light 的，就是我们就是去那边出差，然后就去加入当地的一些电商社群，然后去聊聊，然后因为刚好第一个是马来西亚其实可以接受就是中文嘛，那只要换成简体中文就好，然后华人的电商又是可以自成一格的，就是他的电商是可以分成就我只卖华人就好，所以我们语言那边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想到语言这边是没有隔阂的，因为我们就只要弄成简体中文就好，其他的沟通上面其实都差不多，然后我们又可以直接做华人电商，然后又可以当做我们第一个是东南亚水温的市场。所以以现在来说，就是如果要进军东南亚，我们也都很建议就是你第一站确实可以考虑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对台湾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还蛮熟悉的，他们的文化上面或什么就是对于台湾的一些流行文化或是一些在看得懂的东西其实他们也都还蛮喜欢的，然后所以这会是很多就是电商其实他们会想要去马来西亚当做第一站的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样子。
好，那因为2020年和2021年其实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影响，那让许多的传统电商要数位化或是要开始转变成电商，那东南亚有这样子案例吗？那有没有成功的一些转型的案例？
好，那在东南亚的地方其实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像我们去年的时候五月，然后那时候封城了一阵子嘛，那大家就已经快崩溃了，对不对？那去年到前年其实这两年来其实像马来西亚、印尼都至少经过3到4次以上的封城，那其实这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甚至到印尼最后不得不开放，因为他不开放以后有可能会遇到生计受到影响的会更多，就是会比疫情可能受到影响健康影响的人更多，所以他不得不开放。那但是因为你实体那时候就是遇到很多就是直接就封起来，那我们那时候像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客户，他是做华人保健食品的，就是零售，他是有实体店面，在马来西亚有好几家实体店面，但是他没有完全没有网络广告和那个电商的经验，那他那时候就架好了一个电商，那由我们来帮他做投放。那我们那时候做完投放以后，其实他在短短的3个月内，他的业绩就从可能100-200，然后一直到几百万台币这样的一个营业额，然后就持续上去。那我们看到很多电商是他原本是实体通路，然后他做了电商，然后就把这个营业带上去以后，但是后来现在疫情比较缓和了嘛， 那回来再看的时候发现，欸，其实他们实体通路虽然业绩回来，但是其实线上并没有掉下来，就是那边的那些，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其实大家对电子商务是比较陌生的，但是这两年疫情确实我必须说就是有帮助到东南亚的一个数位转型，大家其实对于数位广告和这数位的一些资产其实都有越来越重视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这两年其实在东南亚这边我们的业绩也是做了一个蛮大幅的翻倍，就是都有至少两倍以上成长，因为其实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所以可以有这样有一个机会，这样说大家都把这个线上的投放的这个资源就是全部砸下去了。对，那另外我觉得在东南亚那边其实就是会有一些蛮多的民情的不一样，那像民情的不一样，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当初2017年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比较遇到说，欸，我们不要成效，我们不要你导到广告，我们想要你帮我导到 Facebook 或是 IG 就是或是 WhatsApp， 然后就是可以直接做那个讯息，然后想说为什么要做讯息，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他们的 PM 文化就是私讯文化非常流行，就是大家一定要跟你讲到话他才愿意下单，那个时候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大家就全部都在导这种讯息广告，因为他们甚至有客户就专门成立了一个专门帮客户下单的这种客服团队。
对，
那这在台湾是比较少会去看到的。那另外一个是在于东南亚来说，我觉得大家必须要经营电商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必须还是要注重在大平台，就是他们大平台什么，就是虾皮啊、Lazada 这一些，或是像可能印尼还有一个 Tokopedia，
对，
那越南就有一个 Tiki 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这种电商的平台。因为在台湾，我们可能就是自己的网站，我可以不用依赖 Momo、PC Home 这些，我就是靠自己的网站就可以把量做起来。但是你在马来西亚或印尼这些地方，你如果只做自己的网站，其实一开始是很辛苦的，因为你没有这些大平台导流。因为现在消费者其实在东南亚消费者很依赖这些大平台，他们可以集点，他们可以优惠，然后再来就是这些大平台在双一一双十这些自己电商活动的时候都非常给力，非常多的优惠，然后提供很好的东西，所以去吸引消费者，所以就变成其实是我们的客户很多都是要做三件事情，就是他要经营自己的官网，他要做虾皮、Lazada 这些的同时的经营，然后他同时要把电商的广告预算分配到这些渠道上面去做投放。那我觉得这是跟台湾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好，那除了语言文化，因为刚刚说就是语言是 OK 的嘛，那文化上面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
文化上面的话，其实以马来西亚跟印尼来说好了，我觉得文化上面第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解决就是很多像是付款啊这些的问题，再来就是你如果要进去这些国家，第一个他们就是穆斯林的国家，所以假设你是食品电商，像你要不要用哈拉的那个认证，当然你不用也可以，就是你就是专门卖华人，其实这样还是 OK， 但是如果你要做到就是穆斯林的市场或是这样子一个市场，那你可能就要考虑比如说哈拉认证这些你要不要。然后再来是刚才有说节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嘛，那我们可能就是会过年，那他们就会有一个像是他们四月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斋戒月，那斋戒月就像他们的过年一样，那所以呢电商的档期有一个就是在斋戒月那个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之前的时候就是要冲一波。那再来是东南亚那边，其实他们的购物节就是这些大平台带的购物节的节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双十、双九、双一一这些只要虾皮这些带起来的这些活动，就是他们都非常的重视，然后效果也都非常好，所以他们都跟着这些平台的大活动去做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再来是文化上面，就是譬如说你今天要做电商的时候，你要想的是因为他们那边的人群和族群其实非常多元的，那你可以想是我要专门就是做华人的呢，还是要专门做穆斯林的之类的。像我们有客户，就当地的客户是只卖那种就是那种穆斯林的那种头巾的服饰的，然后那种电商，光那种电商其实也做得很好，然后也专门自成一格，那他就是专门服务像马来人啊或什么这相关的一些。那华人就是会有那种比较像是保健食品啊或是华人的一些比较传统的东西的那种的电商也有，所以我觉得是你进去的时候你想要切哪些族群，这些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你要必须先考量的地方。
了解，因为我刚刚有听到塔兔其实是很注重技术或注重数据的一个公司，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些技术或是在这些数位的分析上面，其实要怎么样找出消费者习惯或购买意向？
OK， 那首先其实我们自己在做的上面，就是 我们自己有自己分析的一个后台，就是我们把每次我们客户就会有资料进来，那资料进来我们就会去做一些标签和统整，我们就会去做 labeling， 然后就去做说哎，这可能是看过哪些商品，或是它是哪一个产业的，那它可能有下购买过什么样的商品的内容，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的报告，或是这样分析的一个做法，然后去提供给客户或是我们自己内部分析用，然后再用这个东西去想我们的广告投放策略。那另外是再来是我们技术上还有一个比较注重在就是我们刚才说就是 cookieless 的时代，就是我们开始研究就是怎么去做 universal ID， 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希望把每一个就是 ID 串接起来，就是他每一个真实的行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可以帮客户就是在他的自己站上的时候去做到一些站外行为的标签，然后把这些标签全部放在他的那个自己的用户身上，那他就会大部分客户都是有个问题，就是我收集自己的资料，我可以整理自己的资料，我可以分析自己的资料，可是他没有站外的这些资料或行为，那我们就很好的可以去帮他补足这一段的地方，然后再去做一些策略上的一些投放或是建议。
欸，听起来Tattoo好像是一个非常 MarTech 的公司，欸，他应该可以这样讲吗？
对，其实我们也现在也有在做一些就是像SaaS 相关的一些服务，就是像我们最近有推出一个电商的一个平台，它是这样，就是我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叫 AD Chief， 然后我可以在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电商只要来我这个网站，然后把你一些该有资料弄好，我们就帮你产出你的 product feed， 你的像素都串好，然后甚至我们会帮你把广告的这些架构全部都自动建好，然后去做投放，那你只需要给我们就是一个 ROAS 或 ROAS 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就去看这样有没有达到你的一个标准，然后再来是我们有去做一些像广告后台的一个串接，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其实过往就是我们有那么多渠道， Google、 Facebook、 Yahoo， 然后现在又开始 TikTok 这些相关的渠道，还有 GA， 那我们要怎么样在一个报表上面可以全部呈现，所以我们自己也去弄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后台，就是全部的东西全部串在一起，那我们可以每日更新或是提供给客户，所以我们就其实除了在做网络广告投放，我们另外一个在做就是很多网络广告技术这边相关的，包括刚才说的那个 Conversion API， 我们也有帮助一些客户直接去做这个服务，就是他自己有投放，他自己有那个，可是他对技术串接这一端没有那么熟悉，或是他的 Product Fee 这边没有办法做到随时的百万的更新，那我们就可以去帮他协助解决技术这一段。
了解。
好，那最后想要问一下，就是 Jerry 对未来的Tattoo 有什么其他的规划，或者是有想要往哪一个国家发展吗？
OK， 那如果先以出海来说好了，出海来说我们可能下一个我们在考虑的应该会是越南市场，因为我们确实看到这个国家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力，然后也看到有一些台湾的电商其实在那边其实蛮成功，尤其是越南那边其实对美妆类的那些品项其实非常看起来还蛮火热的，那我们其实很多客户都是有美妆或是保养相关的一些客户，那我们觉得这个市场是一个我们下一个可能会去投资的地方，因为它比较新，像泰国可能就是之前也比较多人进去了，然后所以我们自己会考量的是我们觉得越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在趋势的部分，就是其实广告一直以来都是在做一个流量上面的转换，然后只是大家电商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抓到这些新的流量，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过往譬如说我如果早期做电商，我可能就买个雅虎首页，然后带来流量就可以带起了一批早期的时候那些很厉害的电商嘛，那后来就是 Facebook 这个早期的时候，那时候一个点击可能不到一块钱，这样带来非常多流量，那也带起了一批新的电商，可是对于现在的电商要进入这个市场来说，我觉得那你就得要去找一些新的流量，那现在新的流量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自己在看，就是比如说像之前 LINE 贴图或什么那些其实也是一个流量嘛，
对。
那现在最新来说，我们觉得比如说直播或是像 TikTok 这个社群，我觉得因为 TikTok 在我们是因为在东南亚看到它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所有人那个使用度和那些都非常热，然后我们有非常多客户希望我们去帮他投放 TikTok 的广告，那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显著，就是我觉得可以把这些流量从这些地方带进来，然后再去用 Facebook 或 Google 这些精准的广告再去做收单，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会比较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趋势我们一直在重视，就是像 O2O 的解决方案，
对，
因为广告一直以来都只能解决线上的这一段的成效问题，可是我们一直解决不了线下这一段，那线下这一段 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解法，或者有些在厂商在谈，就是譬如说哎，我们可以用一些线下的一些系统商，那怎么样去串接，譬如说我们最近就是有开始跟一个就是问卷的一个厂商在做这样的合作，哎，如果我们如果把广告投放下来，那如果你在现场譬如说餐厅之类的做，如果你收到了这个问卷你填写了，那你可以把这个转换抛回来，那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个广告真的有带来这样的成效。可是过往就是这些实体的这些零售商并不是不想下广告，而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广告带来了多少成效在数位广告上面。可是数位广告最好就是它应该要能够带给你一些数据去衡量，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就是你没有网站或什么的话，你就会有这样的限制。所以我们觉得像 Google 地图广告啊，或者是像现在我们如果去找一些这样的一些系统上去做串接，像未来、Facebook 其实有在跟像是那个 Uber Eats 或者 Foodpanda 谈，他谈的一样，就是有点像协作广告一样，他可以把 Uber E 上面这些转换抛回来，然后到 Facebook 广告上面，那我们就可以去帮助这些店家或者是做外送的这些连锁餐厅去做这样的一个广告投放。那我觉得这是几个我觉得看到比较多，尤其是 O2O 这方面解决，像我们现在有一些电商也是喜欢就是也开始开实体嘛，现在就是实体想要往电线上走，线上的想要往实体走，大家都是变成以前我看到一些老牌电商现在全部都在开线下店，因为线下店就可以当它一个展示空间，还有线下直接串线上的一个销售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实体结合这件事情是一个未来一定会有的一个趋势。那最后就是我觉得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趋势，但是我觉得这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在 Web 3.0 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这个世界到底要怎么去做行销和广告，或是我们要怎么样结合这些到我们现有的世界里面来，这一块我觉得非常有趣。那我们现在也有在看这一块这到底有哪些可能性上面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是我目前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了解，好啊，那今天的内容非常高兴邀请到 Tattoo 的 Jerry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下广告或是对广告一些见解还有经验，我们谢谢他，谢谢。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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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